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从部派到宗派佛教。部派佛教部分呢，我们采用的资料是4个译本，当中有2本呢是有经文的部分，我们里面编为甲本跟乙本，就是文殊师利问经的分别部评，是由梁朝的僧伽婆罗译的。那乙本的部分是18部论真谛所译的。那真谛所译的地方呢，他有讲前面的这个经文呐、啊，就是文殊师利问经的分别部品呢，是由姚琴的鸠摩罗什所译的，他有这样子写。这2个地方是经文的部分，那经文部分就变成说，他虽然在18部论写是真谛译的，可是真谛有跟你讲，前面这个经不是我译的，是鸠摩罗什译的，大家有印象吗？哈，然后之后呢，这经文我们做了比对之后发现了、啊。那个字啊，都出入1个字或2个字，出入的很少。好，这部分我们做完经文的比对，那接下来我们是做那个论文的比对。论的部分呢，就在33页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论的部分采用的是有18部论、跟不止一论以及一部中人论。那因为一部中人论呢，它在现在大正藏里面的文字呢，读起来上面来讲的话，你会觉得很多地方读不通。那读不通的时候，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对法义不了解；另外一种情况就很类似天台里面的叫做《四念处》那一本论，就智者大师有一本著作叫《四念处》，那个读不通呢，是它的标豆的问题，或者它里面有很多句号或什么字的错别，让你读起来就觉得很不顺。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在一部中人论就比较类同，所以我们可以参考窥基法师，因为一部中人论。他当时呢，玄奘法师在有讲述的时候呢，窥基法师还把它笔记下来，就是把一部中人论，包括玄奘法师的讲述的白话，做了一个记录下来，把它做了记录下来。这样子呢，在我们回头再看一部中人论里面遇到很多字啊，觉得不太顺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做一个修正，而且可以参考底下的白话，让你更清楚的判断到底。这个字是不是可以修正？因为它底下有解释嘛。比方说，他解那个"龙"，容貌的"容"，龙城。那中伦论书记就告诉你这是"课程"，那你一看就知道这应该是"课"了，就没有错了。就是这应该改成"课程"。像这一类的事情，都可以把它做一个比较。那我们上一次的课程是在过年农历年前呢，我们做从乙本、丙本、丁本这3部，就是18部论、不止一论以及一部中人论做一个汇对，我们比较到了42页。那今天呢，因为大家我们过了一个年哦，我们当然是第一个是要继续往下比对，第二个事情是说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个就是比对上面呢。不是只有3个看呐、啊，你还会发现说，我们会知道像大众部还有上座部啊，他们两者最基本的出入点在哪里？那这种出入点，除了大众部跟上座部的出入以外，另外还有一个是说，他们本身像大众部底下开出来的这几个部，彼此之间的出入点在哪里？那这个部分我就建议大家，你要记得回头去看前头的二十页呀，从19页开始一直到27页，这地方会让你知道说哪几个是比较类似的，那它分叉点是从哪个地方分叉出来？这些整理出来呢，都在我们后面这3部论里面都会有跟你讲。这是第二点，第一个是你要知道大众部跟上座部的出入点，第二个点是知道说。那我们透过前面的那个枝状图呢，会知道他们每一次分则出来的时候，是主要针对哪些事情做了一个转折出来。这个以后我们回头会再跟大家做一个表格整理，而且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说。我们现在都只先针对文字的做比对，因为一次做太多事情，大家不可能忙得过来，而且你们都第一次读这几本论。好，这是2个，第三个点是要讲什么呢？第三个就是要讲说，比方这样的37页。我们之前读过的37页，大家那时候因为快过年了，大家也是第一次读。上37页呢，它得出来就是变成是横向的，前面两个都是关于部派彼此之间的分叉点，另外一个是像37页的下方，是这3本论针对同一个分叉点有不同的说法。 这个是不是就是跟刚才讲的都不一样？所以像这三个问题呢，都是我们要去在独步派该关注的。大众部跟上座部有什么不同？那每一个分叉点是有什么跟原来不同？有什么新的创意？那它跟原来一样的是在哪里？再来一个是说，那大家都在说的这些分叉点或者他们的不同点，这三在描述这个事情的人有三部论，这三个人在描述上面有没有出入？这样讲我比较更明白。好，就是这么针对这么一件事儿。那我们来看37的下方，举例来讲，阿罗汉退不退，这个在上座部跟大众部来讲，这个是很大的事情。可是呢，居然在37页来讲的话，就是说大众部里面认为阿罗汉会退不会退，这三个描述的呢说法就不一样了。比方37页的最下方，如果依十八部论来说，虚陀洹会退，阿罗汉也会退。可是如果你依不止一论来说的话，阿罗汉是不会退的，虚陀洹是会退的。一不中人论的说法跟不止一论的说法是一样的，阿罗汉退会不会退？阿罗汉不退的，可是虚陀洹会退的。所以这里面呢，丙本跟丁本的说法是一致的，乙本的说法是不同的，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整个今天虽然是在做汇对，从30页一直要做到50页来说的话，那里面要关注的就是第一次读我们会比较生疏，但是这三个刚才讲了三个大点，就是以后我们会在这针对三个大点呢、啊，在这20页里面呢、啊，做很多资料来回的翻查，这20页不是光这样对读完就算了，清楚了吗？好，我们读是第一次，因为我们如果开始就做这三个大点的比较，你们会看得回煞煞，啊，也不知道这三个三本论啊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先针对这几本啊，就是经文的部分甲乙丙，甲乙两本做对比，那论的部分乙丙丁三本做汇对，从31页就做到50页做完，做完之后，针对刚才提的三个项目呢，我们去做一个来回的探讨，所以这个地方会花很多时间，可能呢到端午节前吧，大家要心理准备哦。你会想说31页怎么从过年前读到端午节？因为我们要针对三个题，哪三个题？再重复一次，第一个大众部跟上座部的基本论点的不同，第二个事情是大众部跟上座部各自自己里面在分的时候的出入点有什么不同，那他哪些点会跟别人一样，第三个是在描述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三种说法，那这三种说法有没有一致性，这样 OK 吗？好，只是我们会针对这些部分回头一直不断的在这里缴获完之后啊，你就是部派大师了。好，那像这样的话，刚才把这个事情都跟大家提了，把整个重点呢、啊，因为过了年回来了，我们总要再交代一下我们这个课的核心。那我们比对的是比对到42页哈，那请各位来翻过来，直接翻到42页的上方，我们比对到了那个四念处，就是四沙门果、啊、还有四大洲的部分是已经比对完了，我们比对到四念处的部分。那四念处的部分呢，智者大师他有另外一本著述啊，哦，这一本是以后我2017以后不在我的天台计划内，因为那本实在太大部头了，第二件事情是它太难读了，好，所以我会在很久很久以后把它做出来，也许是下一辈子，很难讲，但是它至少在这两年内不在我的计划里面。那我们来往下看哈，42页的四念处这个地方来看部派怎么说。那第一个先来看最左边栏是十八部论的怎么说，四念处一切法诸始心相应一切时是有禅而非始。好，再来呢来看中间不止一论怎么说，四念处可说一切法随眠烦恼是心法，不与心相应，一切随眠烦恼可立导起名，一切导起烦恼可立导起名，不可立随眠名。再来看义部中能论怎么说，可说四念处能摄，四念住能摄一切法， 一切随眠皆心所与心相应，有所缘境，一切随眠皆禅所摄，非一切禅皆随眠所摄。就是随眠烦恼呢，它是禅还是，就是这样讲好了，随眠烦恼的范围比较大还是禅的范围比较大，那你应该就知道说事实上是禅的范围比较大，死心的范围比较小，然后随眠烦恼的范围比较小，所以禅缚的系缚的这个范围会比较大，所以他们都属于它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这样 OK 的吗？好，再来再考你另外一个，再考你们另外一个，很多很多年前大家流行的一句，我好像把它放在我的那个 学佛捐滴吧，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写信啊，那弄得很啰嗦了，因为大家传的太多，就是抱得一副铁心肠吧，就是菩萨什么前面一炉香啊，烧一炉香嘛，然后抱来生抱得铁心，抱得一副铁心肠那个，然后里面就在讲那个心啊心所啊，你如果还会觉得说你还可以抱，还为什么还要铁心肠呢？为什么需要铁心肠？那就代表你在乎外界，所以你才需要铁心肠嘛。然后他们就这样子解释，那就是把禅宗的话给弄成自己想的解释了，然后把佛家语言弄成自己想。你们现在听这样子，正常吗？对，你需要铁心肠，就是因为你对外面还有染污嘛，所以你才需要铁心肠。禅宗语还有在佛家语不是这样讲，铁心肠是指说，因为你已经对世间的东西看到最透彻的时候，事实上是你的悲心是最大的时候，所以他们讲的是铁心肠向大悲情。你当你还有对某某人有懒执的时候，你看起来事实上是最有情绪的人。当你放下情绪，就是所谓的忍，忍就是安住在地里。我们的忍不是只要忍耐哦，忍是指你就心都在地理上面，所以外面对你来说你还要忍耐的这件事吗？没有这件事，因为你的心是在地理上面，所以忍是指安住，是指放在地理上面，所以既然在地理上面，所以忍就是讲放下情绪，它没有情绪的东西的。所以铁心肠它讲的是我没有情绪，所以你看起来我好像是无情的，可是事实上我是最有情的。我的友情是建立在于，因为我没有贪嗔痴，所以我不会跟随着情绪跑，所以众生看起来像铁心肠，这样明白了吗？好，那再来一句话，就是那他们就在那里讨论呐，那时候还很好玩，那时候很流行说一定要有部落客，一定要有部落格，一定要写什么，所以我就还那时候就是也帮忙他们写了几，就是也会回了几封，后来就不回了，就觉得我讲课比较实际，我在打字的时间不如来写书。那我就讲了一句话，铁心肠向大悲情啊，那你还要去菩萨面前烧香了吗？你还觉得你会有所谓的心在好坏的地方的吗？没有，如果你知道他的境界是在这里，你知道忍的定义是在安住，是放下情绪，那你就不会再降到变成是你还要跟着众生跑。所以众生对你认为你是铁心肠，事实上你知道你就是大悲情，你不会跟着外面跑了，而你也会知道说当你的高度在这里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人批评你的，所以你也不会去在乎这一些，你只知道你的事业在哪里，你今天的佛法事业在哪里嘛。好，再来一个，再回头来讲，他们就说了，那你还会去分，你还会认为这样要去分别好坏呀、啊、就代表根本才会在乎为什么来世烧不烧的香啊，就是要不要去烧一炉香这些东西。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念啊，他说念还会分好坏啊，然后还会在乎这一些，不就是还在心所吗？就是你还在乎有念没有念，这就代表还在分好坏，认为没有念是好事，有念是坏事。所以说禅宗他就说你会认为无念是好事吗？有念是坏事吗？哦，我一看到这句话我就想说昏倒了，昏倒了，不是有念是坏事，无念是好事，这是错的。无念是好事，可是无念也不是坏事，也不是好事，这才是对的。 那无念我说是好事，这是相对于有恶念来说，有杂念来说，那无恶念，无念它就是好事啦。可是无念不是指没有念头，然后有念不是指有念头，是指说有恶念有妄念。那我们众生的念都是贪嗔痴，所以称之为有念。我们然后区为了区别这个有念，因此讲出无念吗？那你既然都没有贪嗔痴，你事实上也就没有所谓的念不念的。然后他们就继续讨论，我就最后我就回了一封，以后我就从那一次以后，但是倒数第二封不想回，最后一封是因为那个师弟六度十二因缘那个还有四弘誓愿那一封，就决定从此封关不回网路信了。这一封是第倒数第二封，我到最后我就跟他们在讲了，我说所谓的无念啊，是已经超越心王了，他把心王都给逮了，所以他叫做无念。那你还在分别好坏，这是心锁。我心王都逮了，你还跟我讲心锁的事，这个层级等于叫做，你会觉得说，你前面以为他是一个很懂的人在那里讨论，你讨论完以后，你就觉得说我好像我国王跟你一个间谍在那里讲国家大事。你为什么讲间谍？就是我是应该在佛法之业上努力，为成就佛国土努力的人，所以我说我们叫国王，而他是一个在偷你佛法之业的人，他在偷窃你时间的人，你在跟他这样的人在讨论，忽然就有那种感觉，觉得说怎么会一个人他连心王心锁都搞不懂，然后你居然放下你这么重要的写书事情，这么重要的录音事情，这么重要的备课事情，来去花打字在这个地方跟他讨论。无念是超越心王的，把心王抓了，那心王都抓了，底下的心所猜疑还有办法干事吗？是没的。那他没办法干事有好坏之分吗？就是没有妄念了嘛，是不是？他就没有这些妄念，好坏的妄念在里面了，没有贪嗔痴了，所以无念是超越他们，就超越心王之后的结果。他把无念跟有念给你降在一起，你会觉得说，我猜我陶简这么赏识你，原来你那些文章都是去抄的，经就是抄经典，抄什么抄出来的，那个脑袋里面并没有把佛法的架构整个的 label 拉出来。那现在讲到这样，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就是为什么你要把层级拉出来，会说他随眠心所心还是禅，谁比较大谁比较上面，这个一定要拉出来，这样听懂了吗？你拉出来之后，你才会知道你现在层级是在什么位阶，要不然你刚才听懂了谁比较大有什么关系，差多了。像我刚刚讲，听懂了没有？你心所还在分别好坏，这些猜疑在干的事，你超越了心王，你到上面你一统了，你还在跟底下的人在搞好坏，就会觉得说哦，这当然知道一定很重要。你不能把国王跟间谍位置给颠倒，一颠倒下来你这个国土就乱了，听懂了吗？就上下不能做颠倒，一定要知道谁设谁，谁比较主的，谁是主，谁在上谁在下，这样明白了没有？好好，所以他们这一点在讲的是在这个问题，就是他是不可不可，他是因为有贪嗔痴颠倒然后起这个名，还是比方说你说心所猜疑，是因为众生有贪嗔痴嘛，因为有这些颠倒，所以他立这个心所的名嘛。那上面有一个好像是管辖的人，然后叫做心王嘛。那你如果底下没有这些东西，你上面这些名还要立吗？就不用立了吗？有没有比较清楚？听我讲了一些故事之后就豁然开朗，你们不要让我以后把你们当成间谍哦。所以你们要小心，你周边有没有一些人在偷窃你的功德法财，让你的道心在动摇，然后你以为你在弘法，忽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在弘法，你浪费你的时间。那你以为觉得你在学法，忽然间你发现你根本没有在学法，你在学贪嗔痴，要小心哦，这些都是间谍哦，失败了在旁边哦。好，来再来，我们再往下看他们对缘起的说法。来看最左边栏是十八部论，缘起之是有为说，阿罗汉有缘起之，阿罗汉有功德增长啊。好，那再来看不执一论怎么说，十二缘生是有为，十二缘生分亦是随阿罗汉多行，阿罗汉多亦有福德增长，蛮一致的。好，再来 我们来看那个一部中人论怎么说。缘起之性，缘起之性定是有为，亦有缘起之随阿罗汉转，有阿罗汉增长福业。就是阿罗汉会不会再继续累积啊，会不会累积他的功德？有些人认为阿罗汉都是空了嘛，他也专程要学空，那他所做的一切，他心不在上面，到底有没有增加？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有部派也会讨论。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哈。我们今天就先认识他而已。再来是欲界、色界，这个是十八波论。欲界、色界有中阴身，有没有中阴？有没有这个过度啦？有没有这样过度？再来就是他们这种过度的会不会带，会不会带东西，带着树叶去走？这个东西还可以讨论。好，再来那个不止一论也是一样，欲界、色界中是有中阴的。再来是一部中人论，多了一个字，唯欲界、色界定有中有，他们不叫中阴，他叫中有，一定只有在欲界、色界当中会有，会有。好，再来我们看那个五识的部分，五识身就是所谓的六识里面的五识身。十八部论怎么说？五识身是有欲，五识身还自相应，非思维，非心术法，心心是缘自性，自性是不相应，心不相应。好，再来一不止一论，五识现起，实得生欲，不得离欲，五识执别相，无分别有心及住心法，心及住心法定有境界，自性与自性不相应，心与心不相应。再来看一部中人论，眼等五识身有染离染，但取自相，唯无分别，心心所法体各实有，心及心所定有所缘，自性不与自性相应，心不与心相应。这部分你可以看到翻译上已经有一些慢慢慢慢的定型化了。本来是心心术法，心或者叫做心心，你就知道这是心王跟心术法，之后翻成是心住心法，然后后来会变成定案，成为心心说法，会慢慢的你会感觉到，诶，有的越来越接近我们现在的说法。好，这是他在翻译上的意思是一样，但是翻译上的词句你会觉得说慢慢的有在变化。好，再来呢，我们来看关于阿罗汉的还有那个世间正见的部分。十八部论有世俗正见，有世俗性根，有无愿。阿罗汉无有学法，就是这地方是无有学法咯。好，一切阿罗汉得禅而不必现前，阿罗汉有树叶受报。再来不止一论怎么说？世间有正见，世间有性根，有无记法。所以你原来看的有无愿不太懂，你现在看得懂，这个就是指无记法。好，就是这个愿是你的心有没有 focus 在上面，有没有坐在上头。好，再来看阿罗汉，阿罗汉多无有学法，一切阿罗汉多皆得定，一切阿罗汉多不皆正定，得定但不正定，阿罗汉多有树叶由得报。再多了一个就是得定跟正定，它有区分出来。刚刚是说他们得禅但不必现前，不必现前的时候就是说他不必去正，不必去入里面。好，再来往下看一部中人论，有世间正见，有世间性根，有无记法。诸阿罗汉，这个地方跟刚才不一样，前面刚才讲的都是无有学法，就是他的学已经满了嘛，所以他叫无学嘛，所以他叫没有无有学法。但是到了一部中人论的地方，这不太一样。他说阿罗汉亦有学，非学非无学法，亦有非学非无学法。哦，诸阿罗汉皆得禁律，非皆能起禁律现前。诶，这个地方就程度上不一样。刚才讲的是说我得禅我不必现前，我有选择性我不必，现在讲的是说我得禁律，但是我不见得能够让它起，是我不够程度了，听得懂吗？ 一个是我有能力，我可以选择；一个是现在不是，是我得到禁律了，可是我并没办法令其现前。这个是代表不足咯，哦，这个是不同的。然后再来，阿罗汉犹受故业，就是还要受业。这个地方是三者一样，所以差这两点，就是阿罗汉到底有学还是无学了。然后阿罗汉的得定了之后，他到底能不能现前，是程度问题，还是选择性的问题？你们有没有都记下来？我每次讲到有点出入的地方，就是以后你们可能会叫你们，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我们有三大议题要做吗？啊，以后这种议题就是会做啊，好、哦，这种地方就是以后你值得讨论。你说师傅，你都一页一页对过去，当然一页一页对过去啊，不先读一次我们就昏了嘛。好、哦，所以我刚才跟你预告啦，我们现在正月嘞，我这东西会跟你陪到农历玩到10月份，我们还要跟他玩3个月。你看这些地方好不好玩？好玩啊、哦！你玩完之后，你就觉得说外面讨论那些都没有不拍热闹。你就成为大师了。那现在我跟你讲什么心所啊，然后无念啦，以后你连心意识你都很熟了。外面在讲什么，你都觉得这个不对啊，格不对啊。好了，我们继续往下哈，十八部论来看，有凡夫不善心，命中正寿终，无命终，就是你在行什么心的时候，假设他往生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那往生会在什么情况不会发生？听得懂了吗？就是如果你现在在定当中，你可不可能往生？诶，这个不是以前有一个禅宗的故事吗？有一个禅师啊，他就是应该寿命到了嘛，可是他就一直住在那个定里面啊，所以那个黑白无常啊，就抓不到他嘛。就后来知道他很喜欢的一个叫做白的瓷器啊。一个白的像鼻烟壶的一个瓷器，很喜欢他嘛，就他们两个就是敲他一声，他就被引出来了。引出来之后，他就发现他有一个贪婪嘛，他就是也把那个瓷器给摔了嘛，他就在入定了嘛，所以黑白无常抓不到他嘛。意思就在讲说，定里面你到底会不会往生呐、啊？在讲这件事啊，听懂了没有？好，就讲类似这个。那他们就在讲的类似这种情况，那我们回头再告诉你，大众上座部。大众部有不同的说法，好，我们再回头再来看。现在都还在那个 B03 里面哈，还在 B03 里面。好，继续往下呢，菩萨是凡夫，有结识，未超生离身，未超凡夫地受身，众生数施舍，它是属于在众生数里面施舍一个叫做菩萨的名词，它是众生里面的一员，所以叫众生数里面去施设一个名字，叫做菩萨。听懂哈？好，再来，我来看那个不执一论。一切凡夫亦有在善心时，若人正在定，必定不实。那你不想死，就整天在定里面了。这是一种说法哈，你以后就知道还有不同的说法。如来与弟子。破灭无异，如来慈悲不取众生作境界。若人执众生相，解脱意，不得成就一切菩萨定，是凡夫具九劫。若菩萨已入正定者，为度凡夫地，是所取相续假名众生。这个不太一样了。刚才是众生数里面十色菩萨，现在是告诉你是菩萨，它是不一样了，但它假名称为众生，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哈、哦。这个细节，来回来继续往下看那个不异不中人论怎么说。刚开始看这个比较的时候，你们光看大众部还不觉得怎么好玩，对不对？现在看到后头以后，越觉得好玩了哈、哦。我们继续往下，那个42页的最右下角了哈、哦。一部中论论怎么说？有诸一生住善心死，在等隐位必不命终。佛与二圣解脱无异，三圣圣道各有差别。什么称为圣呢？佛慈悲等不缘有情。什么叫做凡呢？只有有情不得解脱。因言菩萨由是一生诸劫未断。 若为已入正信离身，于一生为民超越，有情但依现有执受相续假立。好，来再来往下43页啦，看那个诸行转说转变的问题。十八部论怎么说呢？一切行磨灭，无法从此生自他世，孰无数说言。由此世至他世，命未终，诸行取已尽，无有法转变。有出世间残，有觉有漏，对不起，有觉有观无漏，有善是因禅定中无言说。那个我们的初禅叫做有觉有观禅，叫做然后初禅二禅中间禅叫做无觉有观，然后二禅以上，二禅以上包括二禅三中间禅，二禅以上都是无觉无观，知道吗？齁，初禅是有觉有观，初禅二禅的中间是无觉有观，然后二禅以上所有的是无觉无观。好，那不执一论怎么说？为度，对不起，一切行刹尼科无忧法，从此世至后世，一世假名说福且夺度人，正法时行俱灭无余，诸因无变异，有出世定，有诸觉是无漏，有善是有因，若人正在定则无余。差不多。再来是一部中人论，说一切行皆刹那灭，定无少法，能从前世转至后世，但有世俗不特伽罗说有移转，活时行俱即无余灭，无转变诸运，有出世间尽律，寻亦有无漏，有善是有因，等隐未终，无发余则。这个有人讲正定，有人讲等隐，有人讲等持，这个是不太一样的。那个禅修的过程里面呢，假使说它是定，这个假设我们现在画这个图啊，哈，在下面这条线底下呢，假设是初禅，初禅定，那这条下面这条线跟上面那条线的中间，我们假设代表是二禅定。上面这条线以上呢，称之为三禅定的话呢，我在二禅定的中间又里面这个长方形区里面画一个圆圈。好，那这个里就代表什么？我现在是属于我在二禅定，可是圆圈内代表我在二禅定里面的定中，这个称之为住定，我住在定里面。那我在二禅定，我并没有退到初禅定，我也没有高到三禅定，那可是我还在跟你一样吃饭聊天，我这个称之为初定。那我如果我现在这个娃娃，他如果他有本事到二禅，可是他现在忽然降下来了，一种方式就叫退定，另外一种方式是他特意的叫做变化，他行变化神通化把他降下来的，降到初禅。所以他降下来只有两种，一种是变神通化，一种就是退定，他就到了初禅。这样明白了吗？好，那这是我们先把这个名词给你哈，现在状态清到。那现在要告诉你，那如果是我是要从二禅定进去，从初定进入到住定，这是等入等持。然后如果从初禅定上去，这个也可以叫做等入，也可以有等持，反正就是进去的方法。那我在里面叫做等住。然后像他这地方有跟你讲说他是等隐位啦，他如果是等隐的话，指的就是说类似像是等入的状态，比较属于等入的状态，就是我必须要引导他，我还有一个动作。那如果等住跟等隐等持这几个是不太一样，这个如果各位想更了解的话，等隐位就是把他的思虑集中，然后用一个方法，所以他跟这个把他要带进去啊，是指带方法。然后等路呢，跟等字啊是一组的。等路跟等字是指我要汇合进去， 所以等引是指你在用的是方法层面上，然后等入跟等至是指你要进去的这个叫做状态，然后等住是指你停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静态，它这个状态是动态的状态描述，而这个是我操作的方法的描述，然后等住则就是就指说我是静态的状态描述，等持是指我对这个方法掌握的描述。听懂了吗？有听懂齁，那有录音嘛齁，就是像我现在这个动作叫做放笔，那放笔是一个动态的状态描述，笔放在这里放好的是静态的动状态描述，然后我刚才拿笔这个放笔拿笔这个手的描述，这个方法是属于等引的描述，这样我看有没有可以理解了齁。那因为你们对打坐不熟吧，那对我拿笔这就比较熟了。好啦，所以这个像这个这些部分呢，以前我们可能同学们在一般在打坐上面都只要定啊，没有定啊什么，可能光连那个入定出定这个四分啊，我们有四分嘛，定有四分嘛，就是达分啊、进分啊、退分、护分嘛，可能都不懂，那还在讲五分更不懂，更不要讲到还有这么多的等等等等等。等持、等智、等入啊，然后还有等引啊，还有什么？还有三昧，还有三昧，还里面还有正受不正受。我第就想说，师父啊，我们头脑抓不下，啊，下礼拜再讲。这样听懂了吗？他有这些细节，这些细节描述的就是说，也许你在状态上是很像，可是方法错，这时候会归为什么？会归为在危险情况。就有可能一下走到，就是走得好就到正道，走不好就入邪禅，就是状态很像，但是方法可能错，代表着走在刀锋上。那有一种情况是，我是持了方法对，状态也很好，这种情况通常就是不要走歪了，铁定就都过去了。因为都等住，代表说你已经达成目标了。这样明白了吗？好，这样更清楚了哈。那如果是三昧正受呢，就不光达成目标了，你还有正量了。那如果只是三昧呢，就有可能你是在邪定的状态会发生。三昧为什么要加正受，是代表它的量已经大了，那只是三昧就还有考量状态，这样明白哦。那一般就是变成你对经文在读的时候，你要了解，你从前后文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们都讲三昧，可这个三昧是什么层次的三昧，这样可以判断出来，你就可以判断，因为三昧包含三昧正受嘛，他可以把正受省略，就代表他是对的嘛，因为他的操作方法都对，他的名词也是对，他也是一个有果位的人，这时候他就不讲三昧正受，就是针对三昧。那通常会讲三昧正受还特别加强，通常都是只是在过程里面就针对禅定的状态，他就必须看这是正受这不是正受。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他根本不是达到正确的正量，他也不是在讨论，他就是一般泛泛的禅定，那他就叫做三昧，那三昧就含括邪定在内。所以三昧是可以很有正量的，也可以是在含括邪定在内的，它是一个比较泛广泛的名词，这样 OK 吗？所以很多人都跟我拿那个佛学书来看，你看那三昧了，我就说什么层级的三昧啊，看一下啊。上我的课有个好处，也许什么都记不得，但会记得，因为东西都是很有层次的，只是我还搞不清楚层次，至少这个好处。那我们继续往下哈，八圣道的部分，来看十八部论怎么说。八圣道是法轮，非如来一切说是转法轮，佛不说一切事，非一切说如意，非一切契经是了意。这跟很多人现在认知都不太一样哈，好像佛说这是最大的，对不对？这个是不一定的哦，因为佛会有所谓的全说，有所谓的全说。来，我们来看那个部子一论怎么讲。八分圣道是明法轮，世尊一切语不皆是转法轮，一因不具说一切法，一切语不皆如意，一切经不尽是了意，有尽不了意。好，这以上呢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执持一本，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最基本的坚持。 最基本的坚持。那底下开始怎么分呢？就待会我们从43页的以下再开始看。好，我们来看那个一部中人论怎么讲。八之圣道是正法轮，非如来已，皆为转法轮。非佛一因，能说一切法。世尊亦有不如一言。佛所说经，非皆了义。佛自有说，不了义经。此等名为说一切有部的本中同义。好啊，那到这地方呢，如果是末中一义啊，当然更像底下讲的、啊、有如是等无量的中间见，就是有异义，有不同的说法。有更有执义则无穷哦，还有末中一义其类无边，代表说你要研究它很多的不同说法，跟它不一样的说法的话呢，很多很多，难以类举啦。所以我只把他最基本他坚持的告诉你，那其他呢，他跟别人大众部不同的，跟其他的不同的很多很多很多啦，这样明白吗？好好，再来雪山部，我们把雪山部看完 就好了，好不好？今天只看到雪山部哈。雪山部的部分十八部论很简单，不，对不起，比雪山部根本见者，凡菩萨凡夫离无明，进佛国土降神母胎，外道呢没有五神通，诸天不得修犯行。那阿罗汉呢是必须从他劳役无知疑，由他观察言说得到。好，那雪山部来看到44页上面，雪山部的末中意义，诸于一切有跟属于谁，跟萨婆多见同，就是刚才前面讲的一样，跟萨婆多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切有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部执义论怎么说呢？雪山部的雪山部是执义本，雪山部是执义本，这个是是指当他的，他这个他们的执义本哈。菩萨是凡夫，有无有贪受身，无有贪受身，不为胎等所果，就是他们是下来以后会不会住胎啦？有人说不住胎嘛，那他是从邪下生啊，那有人是说他不入地嘛，然后不落什么的，这地方他们有很多的说法。好，那外道呢没有五通，然后天无伏蓝魔，就是他们不会修犯行的。为什么？他们说他们太快乐了，乐乐到都忘了修行啊。好，那有阿罗汉多，他这个是阿罗汉多，他就是阿罗汉啊哈。第一，他有一样也有五事。第一个，以不净染污其一。阿罗汉多啊，有什么无知，有疑惑，有他度。圣道亦为言所显，就是还是必须透过说、听说、听闻教导得到。好，那他们的末中意义与所执以说一切有不所执是相似的，蛮类似的，因为这两个是最开始在上座部分出来的嘛，所以一切有部跟雪山部是最开始分出来的，所以雪山部又叫做上座弟子部嘛。好，来再来部一部中人论，其雪山部本中同意为诸菩萨由是一生，菩萨入胎不起贪爱。刚才是不为胎所果，这边是入胎只是不起贪爱，这个是有点不太一样。好，无诸外道能得五通，就是外道不可能有五通。无天中住犯行者，亦无天中住犯行者。有阿罗汉为于所诱，犹有无知，亦有犹豫，他令误入，道因生起，跟前面是一样的。末中一于所执，多同说一切有不。所以雪山不跟说一切有不，都是从上座部下来的。哦，这两者是蛮类似的，只是在于菩萨住胎这地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跟那个说一切有不是不太同的。还有啊，那个外道呢到底有没有五通，然后天人修不修行，这个天人很快乐不修行，这是烦啊，这是烦啊。可是有一些他们是圣的天啊，五净居天修不修行，修啊，五净居天修不修行，修，因为他们是为圣居地啊、哦，所以他们修不修，修啊。所以到最后就开始有些就把它切割开来，就是诶，天里面要分为凡天，还有凡圣共居天，还有为圣天， 就是为梵天、为圣天跟凡圣共居，就把这天就分类了，就慢慢慢慢的后期就发展就越来越确定。然后因为前面有时候在说啊，可能前面在跟你讲述的时候他是在讲是一个境界，可是经过一代一代的传承，有些人就漏掉了前提条件。那后来经过了部派，有个好处的，大家就吵啊，因为他们漏掉一些前提条件，大家闹闹闹闹到后来以后，就变把组织化、系统化，前提条件都说清楚，而且当时的文字也出现了嘛，大家就记载的比较清楚了。然后透过流通，大家就哦，现在很清楚他们怎么回事。所以你听听看看部派这最开头怎么吵的，有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现在人在吵什么，这中间经过那么长时间早就把东西定案了，你们还吵这些，你们不是不如前面的了吗？前面都吵完了，中间就定案了嘛，像瑜伽师地论啊、大智度上就慢慢把它定案下来了，他把它说清楚、条理化。那你现在后人的人还会有去吵那个前面早就吵过的问题，你就觉得说没见识啊，一件事情，我们讲难听话叫没见识，一句话就说你书看太少了，这还难听话。再更简单说，你要再问你一句话，你要把你的法身慧命浪费的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吗？他在那里一天到晚在那里细论，在那里吵。你会觉得说书上就有答案了，为什么不静下心去看书呢？那很喜欢吵，很喜欢一直讲，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他不是真的要求法，你要看清楚他心里要的是什么。假期学佛，事实上整天在找人在那里串门子，在那里逗逗逗那个嘴巴这样子，他情绪是有问题的。你要看到这一点，而不要认为他嘴巴在讲佛法就真的想学佛。所以间谍都伪装得很好才叫间谍啊。好了，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哦。